是暮年尊者告乐叉那比丘道，说我路中见一大身众生啊，一个身体很大的众生，有热铁丸从身出入啊，热铁丸从在身上出入啊，乘虚空行，在虚空啊走动啊，苦痛迫切，啼哭呼嚎，那个念嚎，形状极可怜呢，啊，形状极可怜。又见一人舌头又长又大，又长又大，有把火热的利斧啊，在砍他的舌头，乘虚空行，啼哭呼嚎如前人。复见一人，又有一个人，有双铁轮在两胁下，两胁底下烧，燃烧旋转呢、胸部两旁的异象啊，燃烧旋转，环绕其身呢、一同前面说的两人一样，耗气空行，气就是啊，无身体流泪，哭的。太伤心，太痛苦，痛苦到最后没有声音，叫做气。这个乐那比丘听了这些话，便去问佛。佛就对大众生怎么样说？我也看见这些众生，可是没有说。为什么？因为恐怕愚痴的人他不信佛已啊，会长夜受苦啊，是故不说。啊，因为你讲你不相信的话。对不对？那变成会毁谤佛。所以那个热铁丸从身上出入的众生，乃是过去是在迦摄佛啊，这迦摄佛是世尊以前之佛，为过去七佛之中的第六佛，又为现在贤劫千佛中的第三佛。所以过去是在迦摄佛所作沙弥，首生果缘呢、盗取七枚，七粒的意思，啊，这个水果还不是自己吃呢，还供养师父呢，还一片孝心呢，是吧？还不是拿来自己吃呢，还供养师父呢？因为那一次啊，偷拿人家东西来供养师父啊，犯盗，死后堕地狱啊，受无量苦。这个在世间人讲起来是很不通人情的。很不通人情，我孝顺我师父，我去偷拿东西还要堕地狱啊，哎，那地狱余报，今得此身呢，继续受此等苦。说那个受赤然利斧砍舍的众生啊，赤啊就是很急啊，燃烧的啊，很热的，那叫赤然利斧砍舌头的众生，也是在过去迦摄佛世出家做沙弥，于用斧砍石蜜啊，就是冰糖供大众生的时候，到时粘着，粘就是跟那个粘在上面的粘一样，粘着斧刃的石蜜，由于那次犯盗之故，驶入地狱，地狱苦逼啊，余罪续受此苦。那个双铁轮在卸下的众生，也是从迦摄佛法中出家做沙弥，差就是派他啊，差遣他就是委托他，派他怎么样啊？拿饼供大众生的时候，先到两番，两番就是两个饼啊，藏在卸下一窝了，台湾话叫做贵喜康啊。由于那一次犯盗，十堕地受无量苦，余罪系受此苦。读者读到此处，或许会怀疑，这三个沙弥或仅到果七枚，或者是饼两番，或者是十米少分，为什么去堕地狱呢？这个道物少而受巨苦是什么道理呢？需要知道，此果饼十米属于常住物，也就是十方僧宝所共有的，如果犯盗，那么应该在十方僧宝前结罪。比如说什么叫做十方僧宝前结罪呢？比如说你盗一块钱，一块钱你想想看呢，你盗大众生一块钱，我们这个僧团就四十几个 男众啊，就43块啊，你要赔43块啊。全国的出家众有几万人啊，给你10万人好不好？10万个出家众好不好？没有的话给你5万好不好？那就你要负责5万块啊。那他是十方十方是尽虚空界骗法界的呢，那你这个怎么结罪呢？你道你是道十方十方生物，这个结罪起来不得了，不要说1块钱，是1毛钱就好了，哇那就不得了了，1毛钱你就吓死人了。结十方无量无边的出家众，十方的生宝的这个钱，那你打死你也不要偷拿常住的1毛钱啊，对不对？所以说应该在十方生宝前结罪啊，十方生宝无量无数啊，所以他的罪很大啊。所以是故华济菩萨怎么样说，说无逆世众啊，我也能够救，道生物者我不能救，我没有办法救。所以隋文帝16年啊，这个齐州一个灵岩寺是道相，怎么样，道相是一个人的名字啊，暴王，暴王就是突然死去，这个灵魂到阴府啊，见大势至菩萨，引观地狱啊，哎，大势至菩萨领导他来参观这个地狱。那底下是有一榜，就像我们怎么样一个纸啊，啊以前嘛啊这个布这个纸啊啊或者是布啊，写成字啊叫做榜。哎，榜，你这个皇帝也公告那个榜，那榜的公告在大街小巷里面看，那个让你看得很清楚。哎，就通缉犯就榜，或者是赏什么榜，那榜就像这个，就像我们现在的公布栏一样的啦，公布栏差不多这个意思。这个沙弥道宏啊，为大众生做馄饨，哎，馄饨呢、啊？啊，就是面粉做成的薄皮，里面呢包了这个馅呢就包啊，馄饨，这大家都知道了。先倒食一波，哎，别人还没有吃，他就先倒食一波，这当堕铁碗地反扬以后，以告道宏啊，你看那个他这个道相下去看，哎，我的师兄弟道宏是吧？哎，可能是师兄弟吧？那、啊、哎，下地狱了。这一告道宏，那、这师兄弟啊，偷吃了一碗，竟然在地狱里面，哎，就现钱了，那个榜就现钱了。那死后他就会到地狱去报道的，要赶快告诉他。哎，是这时道宏啊，哎，患口疮啊，已经数年，哎，口疮，疮就是皮肤病的通称。是闻道相这么样说。乃为众生的设供赎罪啊，就是把他的钱拿出来啊，没有自己是有的钱，然后赎罪。这道相于七日中十三度时，见菩萨指示啊，罪报相者31人已告诸人，即各赔偿啊，一个告诉一个。怎么样，欲绑随灭啊，啊欲绑就灭掉了。所以我们现在所造的因果在地狱里面都现前啊，降如生净路啊，啊是仰望读者知所警戒啊，就是我你现在所做的事情人家虽然不知道，但是这因果很清楚，阎罗王那边记得很清楚。所以举头三次有神明啊，就是这个道理，人家都把你的善恶都记得很清清楚楚的。所以经典里面说，您就断手不取非财，佛制的道戒以道心呢、啊、取这个5000以上，就便犯了根本戒，失戒体不通忏悔，使堕地狱当中受无量的苦，何况道常住这个罪更重。就像前面三个公案，一个盗国七枚，一个只偷2个饼，怎么样？啊，一个仅盗10粒少分，俱堕地狱。这个地狱罪必余罪，还要受铁碗、火轮、利斧、砍舌等苦。 因此之故，沙弥戒经，沙弥戒经这样说：宁愿持戒，就是被砍断的时候，也不取那些非义之财，不属于我们的。这话很有道理。为了不愿犯戒而被断手，仅痛苦一时。而现身善名留步受人敬仰，生死之后以持戒的功德力决定得生善处。若是破戒取非义之财，如佛所说现身恶名留步受人毁辱，死后堕地狱中，一日一夜万死万生，门火烧身，阳就是融化，把这个铜融化掉，然后灌进你的口，阳铜，阳就是融化掉啊，高温融化这个铜，然后灌入你的口中，叫做阳铜灌口。所以阳就是溶解，然后镬汤如炭，镬就是没有脚的大锅，叫做镬啊。进油店呢，炉炭呢，啊，这个炉啊，里面的都是炭，哎，热烘烘的，剑树刀山呢，哎，树上有剑。啊，山上有刀啊，都布满着剑树刀山，怎么样？楚酸楚痛苦，这悲伤凄惨的样子，这酸楚痛苦不可称计，百千万劫脱出无期，地狱罪毕生畜生道中，做象马牛羊等等，经百千岁以偿他力啊！哎，做畜生，然后拖来还人家。畜生罪毕业生恶鬼道当中，饥渴苦恼不可具言啊，不可具言就是写不出来，无法描写。经百千劫受如是苦，罪毕为人得两种报，哎，这个罪受报完了得两种果报。第一个贫穷，你贫穷啊，衣不蔽行，因为你偷人家东西嘛，那么所做不顺呢，都赚不了钱，怎么样啊？怎么样？衣不蔽行，就遮住，遮不住这个形体，蔽就是遮住。食不充口，哎，不充口就是吃不饱。二者，自财常为王臣二劫之所劫夺，因为你前世劫偷人家的东西嘛，那么今生你的财产就常常丢掉了，那这样被这个王臣啊，或者是二贼啊所劫夺，不得安乐。详如《真义阿含经》所说。而不起非财者，维摩经有这么样说：如人大富啊，得不到报。如果有个人啊，有人的大富贵啊，那么他不会得到别人的偷拿，亦可不介于啊。说出家本为除贪嗔痴啊，了脱生死啊，了脱生死啊。说出家人犯道啊，是不除贪心呢、啊，那么增长生死啊，岂有此理？况且偷盗是国法所禁止，若犯偷盗被警察抓去受处罚，再送到监狱受刑罚，生离犯盗，恶名留步。世间试验虽多啊，没有一个犯盗生离安身之地方啊。那人家知道你是偷人家的东西，人家都远离你了。那可耻的行为，哪有个出家人一天到晚还是偷人家的东西？亦无犯道的生离一犯之时啊！哎，所以啊，我们出家人呢、啊，盗人财物是可耻的。死后堕入地狱，受苦之惨胜于人间千百万倍啊！至于做执事的，对常住一朝一针不可思起啊。这个洞山良界禅师啊，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啊，了不起的人。洞山良界禅师啊，说，常住虚平，借力辅，平就是依靠，说常住啊，安住在常住的这些身中要注意了，说常住，虚平一定要依靠，借力。福就是一种帮助，住在常住的这些身众一定要靠持戒来辅助。莫将妄用之贪图啊，千万不要啊浪费，妄用就是啊毫无啊 啊，节制的知就是任意，妄用就是一种啊，不管它对错啊，拼命的用，知就是任意，也不节省一下。不要将啊妄用，而且不要任意的贪图啊。说长他三门三宝门中物啊，如果有人长他，就是管理的意思啊，管理的意思，管理三宝门中的东西怎么样？习是双亲两眼珠，要爱惜，像我们的双亲一样，要爱惜像我们的两眼一样的爱惜。哎，是习是双亲，那啊还要像两眼珠，我们两个眼睛谁肯被挖掉呢？要爱惜啊，一点点碰到两个眼珠不得了了，双亲的我们要笑，对吧？这习是双亲两眼珠啊，要爱惜的像自己的双亲，自己的两个眼珠。这暗里众人机巧算了，就算你啊偷机取巧，内心暗算了，你很了不起呀、啊，对吧？底下那句话，明中自有鬼神珠啊，珠就是责备，自自然然的这些鬼神都在你的身旁，左右肩膀里面把你写善跟恶啊。丝毫若也无私其啊，免得来生做马驴。你只要丝毫就一点点，我都不为自己，大公无私啊，不为自己取，怎么样？避免你来生做马做驴。那么如上所说，所以出家人对不道戒应绝对的清净受持啊，哎，所以啊，这个洞山良界禅师啊讲了一句话很了不起，是心不负物是真修行。这个心不负物啊，是真修行人。也就是说，一个人心里面呢，没有任何的欲望，物就是一种欲望。凡是可以享受的色身香味触，可以享受的东东叫做物啊。那么一个人内心里面不受到欲望的牵制，就是不贪、不嗔、不愚痴啊，是无欲则刚啊。人道无求品质高，一个人能够做到心不负物，内心里面没有一点的欲望，是真正的大修行人。犯戒要戒，犯戒要戒，是有主物啊，是有主人的东西，是有主物。第二，有主物想，你明明知道这个想就是明明知道，你明明知道这个东西是有主人的。第三，你起这个道心。第四，用这个道法，用手段，不管你用手段欺的、骗的、强拿的、偷的，通通算。拿到的东西价值五千。然后第六，距离本处啊，已经拿起来离开那个地方，就算犯盗戒。就算犯盗戒，开源于吉祥，于吉祥就是以为是给我的啊，比如说我放在我的桌子的啊，放在我的桌子的，那个以为这个是要给我的，那拿起来啊，就是没有盗心呢、啊，或者是吉有祥，吉有祥就是以为是自己的啊，以为是自己的啊，吉有祥啊，认为这个是自己的。啊，就是基友，也，我的大家都在拿东西呀、啊。那么，比如说拿这个茶杯，啊，拿起来啊，那以为我是我自己，啊，基友想，啊，不是别人的，是我自己的， 那当然就没有道心了，是我自己的东西嘛，是极有想。第三呢，粪扫想，就垃圾，就人家丢掉的不要的，是你丢掉我才捡起来的啊。粪扫想就是垃圾，人家已经丢掉的，以为这个是人家丢掉的不要的，叫垃圾想啊，就是粪扫想。也就是说我们在路边啊看到一个桶子啊这个桶子我们可以用得到啊，那么里面脏脏的，我们以为那是人家丢掉的，把它捡回来啊，这个不算犯盗。第四节是占用想，占用啊，比如说啊，他虽然不在，但是呢我现在刚好没有笔，我拿起来我写几个字我就还给他，大家都是好朋友嘛，占用，暂时用一下，对不对？暂时用一下叫占用想。或者是啊，他不在，然后呢我现在刚好下雨，我要出去，我没有雨伞，我暂时用一下他的雨伞，回来我就还给他，这个不算犯偷盗，是吧？这个跟盗心是完全不一样的。第五呢，亲厚想，所谓亲厚想，就是说我跟你感情很好，那我到你这个地方，我的东西你可以用，你的东西我也可以用，大家互不计较啊。不过亲厚想要两个人真的很好，不要你只有你自己亲厚想，对不对啊？而别人不跟你亲厚想，哎，就是说我到你家去的时候，我把你冰箱的水果全部吃完，然后你一看我的水果你怎么全部把我吃完呢？哎，亲厚想就好嘛，我跟你很好嘛，对吧？这样不行，哎，要两个都真正的能够有感情，而且两个人真的是很好，才可以做亲厚想。你不能说单方面的，你不把人家的东西巧克力全部吃完了，人家已经生气了，哎，不要生气，做亲厚想，这样不可以的，不可以单方面的亲厚想。再来，误取的时候，比如说很急很急，要赶火车或怎么样子啊，这背包身带拿错了，哎哎，再见再见啊，再见，一直喊再见的，身带一背，因为身带都差不多一样的嘛，对不对？哎，一背就走了，哎，到台北一看，哇，糟糕了，这不是我的，啊，这误取，这个不算犯偷盗。犯罪处断，第一个索取值五钱，犯重罪，施沙弥戒，不通忏悔。第二，取不满五钱，犯中罪，通忏悔，可以忏悔的，啊，可以灭这个犯戒罪。而性罪不灭，性罪就是你心里面的那些道的念头，以及所构成的这个犯罪的事实啊，怎么样不灭？你还是要还的，所以说需加力偿还。第三，如果发心欲盗而未及，啊，只是发心而想要偷人家的东西啊，犯下可伪罪，就是犯菩萨罪了，菩萨戒了，菩萨戒起心动念就犯，哎。取而未离本处，犯终可悔。所以这个研究，所以这个小圣戒啊，哎，还比较好持。那个大圣菩萨戒啊，那根本几乎没有办法了。这个起心动念就是犯，起心动念，菩萨连动念都不可以，更何况去拿，对不对？你杀盗，那不可以啊。32页，第三，不淫戒。三曰不淫，淫者男女交媾啊，交媾啊，交媾就是性交，以染污心，行秽恶恨啊，这个秽就是邪恶的、肮脏的，名不敬恨，又名非犯恨。佛自出家生女，不得于一切男女作不敬恨，名不淫戒。啊，这个文字简单，并不困难啊。解曰：说在家五戒，为自邪淫；出家十戒，全断淫欲嘛。啊，因为在家是修福嘛，那么出家这个是要超越生死的嘛，所以全断淫欲。众生根性各个不同，故佛自戒亦分多种。五戒是 适应于人天福报者，不求解脱，求人天福报。世界是适应于求了生死者，在家居士，因为有夫妻家室，只图就是谋取的，图就是谋取，只想取得人天的福报，他不求超出三界，福报进来又掉下来，所以在家，那么要了生死比较困难，正因为有这个夫妻的家室，是故五戒为自邪淫，邪淫就是夫妻是合法的啦，那超出夫妻的范围多出来的叫做邪淫，这个是不合法的。此不邪淫戒得夫妻感情专一啊，家庭和乐的人事福报。那至于出家沙弥本图了脱生死，求证涅槃故，辞亲割爱，辞就是告别，告别的双亲，割就是断绝，断绝他所爱的，就是辞亲割爱告别的双亲以及他的亲人，割爱断绝了一切他所喜欢的东西，而没有放弃这些五欲六尘的爱，舍俗入道放弃了俗家进入这个佛门修道，而淫欲正是生死之根本，正涅槃的大障碍。所以出家的沙弥世界不但自尽邪淫，而原有的妻子出家之后也不得行淫，以及不得跟鬼神畜生行淫有的人想说，鬼神看不到怎么行淫呢有这些会画符咒的他们就会有办法或者是那讲的八字比较轻的人也会碰到这种事，那么这个当然是比较少啦，所以这个鬼神或者是畜生行淫，当然这个是少之又少啦鬼神跟畜生的这个人怎么会跑去跟鬼神跟畜生行淫呢？这个几率是比较少，但是还是有。不得想念淫事那这就难了，这就不是说想去控制它就控制它。那这个不淫戒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远离比丘，远离在家，或者是说这些沙弥远离在家人，慢慢的一定要先给他灌输一个正确的观念，做这个沙弥的人要好好的在他师父剃度的道场好好的用功，那么男众住一边最好是住男众道场了，沙弥尼最好是在沙弥尼的地方出家，尽量这样做了。出家以后那么还要一个人一个床铺比较好就是一个人一个床铺比如上下铺睡不同铺，不要两个人挤在一个床铺，那这样也不太好，那么所以说不但要治男女的这个不淫，还要治这个同性的同性的还是要分开一点比较好说不得想念淫事，若起淫心当自悔责。总而言之，出家必须全断一切的淫欲， 这个需要相当的功夫，所以连念头都没有，这个要相当的功夫啊。当然说实在的，说难不是很困难啊，只是说我们不悟道就会感觉很困难，悟道就会觉得很容易。那当然是需要时间，因为习气不好断嘛啊。所以我们第一个做远离的功夫就好了啊。如戒经里面所说的，是不得娶妇，就是不可以结婚，续养继嗣，也就是养育子孙啊，儿子是吧，后代嘛，养育后代，继嗣就是后代啦。房缘女色，那么男对女也是女色啊，女对男也是女色啊，那当然都是，这是既定的标准，都是啊。那么这个对沙弥讲当然是女色，那对沙弥尼讲那就是变成男色了啊，一样的道理。房缘女色，房子远离这个女色，禁闭六情，闭就是结束停止啊啊，这个六尘啊，如此才可希望证得清净的法身，圆满菩提，不负出家的初衷。现在全世界的佛教国家，比如说中国、韩国、泰国、印度、越南、缅甸、西兰啊，那么柬埔寨等地的出家人，都仍然遵守佛制，无妻无子，唯独有人误会日本的僧人娶妻生子。需要知道，日本净土真宗的本愿势力啊，续妻生子的传教师啊，是居士的身份，非结婚比丘的啊。那传教师啊，就是啊，解说教法经义啊，或者是啊，混合比喻故事而担任教化的人。到各地从事说教、讲话、讲说的，又称布教师，或者是说教师，或者是寻教师，啊，这是居士的身份，并不是结婚比丘。说考日本，考核这个日本净土真宗，那就是指念佛法门的啦。净土真宗传教师的续妻姻缘，那为什么？啊，结婚生子的因缘起源于摄政，摄政就是说君主制度的国家，或者是皇帝太小不能亲自执政啊，那么由长一辈的来执政，或者是君王啊长时间的病患不能临朝啊，那么由这个皇帝的近亲或者其他人代替行使君主的权利，就是摄政啊，他的名字叫做官白。所以这个摄政就是说皇帝是别人的，那他代替皇帝的权位啊，叫做摄政啊。皇帝不行，体弱多病，或者是年幼不能执政，这个叫做摄政。这摄政啊，官白时代青鸾上人，这个青鸾大上人在日本非常有名啊，非常有名，这是净土宗在家人，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开山呢、啊、开山祖师。这个青鸾上人呢、啊、年轻英俊，年轻英俊，善于说法，很得朝野的亲近。当时候摄政王公啊，叫做官白，关白的女儿啊，她太喜欢这个青鸾上人了，青鸾上人了，所以说长得英俊，业障他就会现前，业障就会现前，是吧？业障就会现前，意欲逼他还俗结婚啊，意欲逼他还俗结婚，所以人家这个都是公主啊，这公主就看上了，因此啊，这个太有才干啊。太年轻啊，接近皇宫贵族也不是很好，你看这个业障就现前了啊，要逼他要还俗要结婚啊。所以是青鸾的师父叫做法然上人，大唱净土法门，仗他力了生死之说， 一是观白询问，询问就是查问呢、啊，法然呢、啊，说我今在这个俗家居住，上人，那你是出家，我们大家都是念佛，是否功德一样呢？同生西方，同了生死呢？哎，这个法然也是糊里糊涂的，是他是同等，随便就答一句就同等了，就讲一样，他没有讲上下品，是吧？你。这个在家你品位比较低嘛，他没有讲，出家品位一定比较高嘛，他断言嘛。所以说按净土法门，出家众可以得到上辈的往生嘛，在家众最高仅能中辈的往生嘛。这个观白也很糟糕，抓住了此语病，就说既然出家在家念佛功德一样，那么就请上人命令你的高祖，高祖就是得意的门生啊。你的命令，你的高祖啊，你的这个得意的门生跟小女结婚，那没办法啦，他是代替国王啊，在行使权力的，你不跟他结婚，你的头都飞掉了，你不敢抗病啊，抗拒啊，对不对？抗拒的就是死路一条啊，是亲鸾则啊，或者是色，色就是恐惧的意思啊，很恐惧的意思，恐惧于官白之淫威。不敢违抗，因此就舍戒还俗结婚了。那么并迁出严住的寺院，另建新居。那么因为亲鸾善说法要，他虽然还俗啊，结婚呢、啊，但是呢很会说法，信众很多，显得独成一派，类似我国的居士脸。这今日本。那么今日本的净土真宗啊，那么续明法师遗著126一页，那怎么样说？但据去年日本京都西本院士传教士菲利普查理艾德曼致函佛教的世界，他怎么样讲？说真宗就是净土真宗，日本的净土真宗啊，并无僧侣、比丘、教士等，本院寺传教师皆是佛教讲师啊，他们自称佛教讲师，但是绝对不称为自己是出家人。亲鸾上人脱离僧侣生活而反俗做居士，以居士身传教，最重要的也就是本院寺传教师并非破戒的结婚比丘。不可做这样的想法，这日本比丘也是一样，就像西洋比丘坚持佛戒住持佛法，因真宗都为西方佛教徒误解，所以特为说明啊。见海潮音月刊第35卷9月号佛教卷训栏日本京都条里面有此项声明，有这样的声明，可以知道世人以为日本啊的出家人娶妻续子啊，这个都是一种误会。台湾过去受日本统治的影响啊，本省人也有做东施效颦者，东施效颦这是指西施啊，这个美女西施啊，那么因为她的心的、啊、胸口啊，这个胸口啊很常常痛，那她就按在胸口里面，然后皱着眉头，而因为西施本身就是非常的漂亮的中国的传统美女嘛，她又按在胸口，然后常常皱眉头，更显得她漂亮。哎，那么这隔壁有一个很丑很丑的啦，啊，这阿巴啦，那这是很丑的女人啊，她看到是哎呀，按着胸口皱着眉头啊，也哇，这更漂亮，她也学这个西施，哎呀，按着这个胸口皱着眉头也学这个样子，结果她本来就已经够丑的，结果学她这样，哇，更糟糕，这更丑，哎，更丑，哎，就是说表示、啊、不了解人家的真实状况是什么啊，乱乱的一样画葫芦的学人家，结果搞得自己啊更糟糕，丑陋的一面呢本来已经很糟糕了，更显示他的丑恶。东施效颦啊，这个颦就是皱着眉头，哎，东边的西施啊皱眉头啊，按着心口啊，哎，然后、啊、怎么样，但一个丑女也一样的跟着效法 也一样子跟着效法，他按着心口，皱着眉头，那就是东施效颦。其妻身子居住在佛寺，台湾也嫌人家时髦，宣传佛法。此等人若并不自称僧人，也可以视作以居士身传教的佛教讲师。如果说自称僧人，那就是结婚比丘了，破戒又破戒的恶人了。说但干犯世间一切男女，姓名破戒，干犯就是冒犯，此处说犯戒与他行淫来解。说世间的男女则泛指人男人女啊，一定要人呢、乃至鬼神畜生男女，只要是和他们做不敬恨，姓名破戒。破戒者也就是说出受戒的时候戒体圆满啊，戒体圆满。那么若犯淫戒，就像人断了头，身体破坏，如大石破裂，不能复前。这个戒体破坏也是这样子，当之淫欲如刀剑，能断智慧命。爱欲是猛火，自凡功德也。若欲行淫，为和合而制止啊，已经要碰到要发生这种境界了，赶快停止，犯中方便罪啊，需自诚忏悔，需自诚忏悔。那么其实我们做师父的人了解的话哈，有时候劝告没有用的。有的人呢、他前世他不是修行人，或者是他不是从天道来的，或者是前世是持这个戒律学来的，他对这个欲望没有办法克制，克制不了的，他你劝告他，叫他要在男众出家，或者是女众分开来，他也不会听。这种力量大的没有办法，就是碰到了才要说用来忏悔，那根本没有那种道理啊，没有那种道理啊。所以广经老和尚也讲得很清楚嘛，师父是有道理的，所以男众跟女众尽量不要讲话。这广经老和尚他是这样讲不过他那是圣人呢、男女众住在一起的，那他现在分开了是吧，他现在分开了。那所以说你做师父的一个善知识，最主要要灌输给他一个观念，说有境界现前，你这样的克制，这个不是一个好办法。你要让他远离，要从出家以来做沙弥沙弥尼以来，就一定要给他灌输这个观念，你就让他远离，久而久之他就习惯了。虽然有一点心里面没有办法克制这个欲念或者是有犯到手淫那么还是自己一个人的罪，这个还是很有限的啊。还要灌输男众，男众有时候他会有同性恋，女众他也会有同性恋的。你现在在美国，他一直抗议说要同性恋要合法，所以说这个当时候我们这个祖师大德没有觉察到说这个同性恋的问题，他只写但干犯世间一切男女，姓名破戒，他却没有写说甚至于你干犯女男男，发生同性恋，姓名破戒，也是一样的啊。口腔行淫，或者是这个阴道行淫，或者是肛门行淫，都算这个等于干犯世间的一切男女，这个一样的道理。这祖师大德并没有这样写，因为他们那个时代并没有那个同性恋这个名词，根本就不晓得有这种情形，根本就不晓得有这种情形，所以他们把它治得很严格很严格。是说虽然我们有蠢蠢欲动的心，但是我们没有这个环境，我们离得很远嘛，要不然就没有碰到啊，对不对啊，没有碰到啊。所以说这个男女众出家众男女众住在一起，我觉得还不是很适合这当然有待高僧大德的合作提倡以挽回我们这一代的法身慧命法身慧命那么现在有的人在这讲，我在 在男女众出家，那你不叫我住在那边，你叫我住哪里？这也是问题很大了啊！他师父他也是高僧大德啊。那你叫我不要住这个道场啊！我现在已经出家了，那你叫我住哪里？好，我出去外面随便买一个精舍，一个人住，那不是更糟糕吗？那不更糟糕吗？那你去外面买一个这个精舍住，那么那有电话，有电冰箱，你要吃什么就有什么，那又没有善知识，那完蛋了。那比这个男女众住在一起又更糟糕，所以台湾的精舍是全世界最多的地方。所以那个泰国比丘来看到我们中国的比丘这个地方，他感觉很不可思议的。你混过是国外的球？哦，这个台湾的出家人真的不可思议，怎么会精舍那么多？两个人一个，一个人一个，那边一只，这边有一个。这在泰国人的法师看来是很不可思议的，哪一个出家人自己买一个小小金饰或者住一个地方就住下来的？哎，这对他们泰国人来讲是很不可思议。这更说不必说，像佛陀在世这样子的，这释迦牟尼佛的打死他也不会是这种接力，说叫你自己一个人去住啊，因为这个实在是太危险了。所以佛教现在信佛的人很多，可是出家人的力量不大，为什么？他不住僧团，问题很大，就是他不让人家管，你要管他，他也不让你管，对不对？那中国佛教会也不管，那你哪一个高僧大德，除非你很强而有力，除非你有德性让人家亲近，除非你正果，要不然除非你通达三藏十二部经典，你让人家亲近，要不然那徒弟他根本住不下来，他没有那个色受的力量，他住不下来，他就到处啊出去流浪，流浪以后境界强嘛，一拖就下去了。哎，明年一看当爸爸去了，就马上还俗了。这个问题从整个佛教的中国会，对中国佛教会，整个我们出家台湾的中国佛教的体制来讲，合作性来讲，可以说完全呢看不出一个纲领、一个组织系统出来，没有办法。佛教思想差距又很大，密宗的思想完全跟净土不一样，禅宗的思想完全跟律宗完全不一样。律宗是一板一眼的来念那个啊、有的没有的，是吧？连晚上喝一杯都要那这边念，连一个多出来的钱都要在念，这是不净物，此时净物怎么样？有一天换成净物，就那边念。那禅宗是告诉人家自信清净就是道，对不对？洒脱自在就是道。这律宗这样不行，所以说佛教就像八头马一样的，你讲你的律学，我要不要只是我的事情。我禅宗是比较好，我明心见性，当下就顿悟，那搞那个东西那烦死了，是吧？我的清净心自在，对不对？那净土宗说，哎，这个不行。你不念佛的话，你不仗他力，我们没有机会，对不对？密宗就说，我这个是三密相应，别人个人弘扬个人的，不然台湾的佛教就像八头马，泰国的佛教它不是这样子，泰国的佛教里面它通通是小圣的，大藏经都一样的，小圣的大藏经通通一样的。我们现在这里不是密藏一大部，显教的一大部，禅宗的一大部，净土宗一大部。那你人的一生的力量很有限啊，所以因为组织系统不够，第二个佛教会也不管，第三个人的心性恶劣，他们也不遵守，第三个没有正果的，没有一个强而有力的人来领导来改革，所以放到今天就是这么一回事情。你说，慧义法师你比较行，你来改革，出来两天你头就断掉了。你只能在文字讲讲大话、啊、讲几句比较声音比较大一点的，你敢出去外面放风声你试试看。你说，慧义法师你这个出来改革一下，那我们全国的这个出家众的衣服要统一。哇，我说那佛教会不晓得讲过几次了，谁在讲他，对不对？那个假和尚你能奈他如何？你也没有办法啊，对不对？你假和尚啊，那个到处都是站着化缘，那个都是很多都是假的，你也没有办法他的办法，那你能怎么样？他也没有违法啊。所以台湾的佛教问题很多了，所以我今天要讲的时候，师父老了不行了，就看你们这一代要不要改革。我是这样佛教这样下戏啊，看看 看这样子的话，虽然是好像是很兴盛的，其实是很糟糕，其实是很糟糕。真的，台湾的佛教啊，这一定得让公司，一个公司要兴盛，它一定要有这个 system， 一定要有组织，它的架构一定要很强而有力的组织。这个人倒下去，另外一个人推出来；这个人倒下去，另外一个人出来。他不怕你的，他有这个整个思想的体系，他就非常有组织，他非常有系统，他训练人才，一个来一个，一倒下去，另外一个，一个来换人，他不怕的，生生代代，他才不是一像一般的道场，那个住持一死了，完蛋了，大家就在那边一起哭，一哭，为什么没有人呢？没有人才了，他平常他也不教育生产，也不栽培生产，他这师傅一死了，他就在那边看着棺材一直哭，你哭什么东西呢？这是出家人应该有的任务啊！你不把哭的时间拿来栽培生产吗？我告诉你，我们又有远见呢、啊，又有远见呢、啊。我交代现在诸位一个任务，如果许可，应该办佛学院，应该办南众佛学院。但是问题，南众佛学院他就什么？他请不到老师。请不到老师，请不到老师，那办南众佛学院以后，开始一直栽培这个南众，有让南众有个去处。然后诸位同学，如果你们发个大愿的时候，你要永远记住，不要剃度你众，这对你很好的。我尝试过，真的对自己很好的。然后你们将来有愿力，要好好的栽培这些南众。那么你众啊，你们好好的栽培你众，把这个慢慢的呼唤，每天都在呼唤，由大家这位法师团结合作呼唤，一直呼唤，后来慢慢南众你众就一直分开来。我觉得最近还蛮多道场都是这样做的，师父虽然力量不大，但是一直重复的呼吁还蛮有效的，因为要发心出家人，他还会找你众道场，他还会找南众道场啊，但是有的女众来的师父啊，你的偏心，你为什么不剃度女众啊？我说我剃度女众，我这些男众小朋友跑去哪里？台湾的都是你全台湾人都是女众道场，你不收收男众，你这些男众怎么办呢？对不对？所以这男众要很感谢师父的，真的。我再不剃度男众的话，就构成一个男众道场，这些男众真的没有地方可以走。所以讲到这个地方，如果说你有这个善知识，他肯奠定你的观念，你要犯这个都很难，你根本就没有这个因缘，你要犯什么？那从出家以来，你就一定要奠定他这个强而有力的观念，不要随随便便请假，不要随随便便跟女众来往，那么沙弥尼的话，尽量在女众道场出家啊，你要善知识，就好好的听录音带，对不对？不要随随便便接近男众。你想想看，这样子是五年、十年、二十年，你的道力自自然然，这根就打下去了，根就打下去了。不要说到境界现前的时候，我才自诚忏悔，那麻烦大了。底下，若是被人强奸，就是强暴啊，自无迎仙。被人强暴是强迫的力量嘛，对不对？佛在世的时候，很多比丘尼、沙弥尼都被在家。这个恶徒啊，强暴啊，当然不是邪佛的啦，也不受乐，就是你被强暴，但是不受乐。35页，这但只是自己觉得怎么样啊，热铁入身呢、就像这个刀刺这个身体呀、那这样不犯。若被正被强奸的时候，生淫心着乐者，即犯。一开始很勉强，抗拒，到最后很合作那这样不行，这样不行，要抗拒，即犯世界体。所以戒经里面说，有犯世界非沙弥也。一切戒法当中，于自身利害最密切者，无过于不迎戒，此不迎戒受持上品清净者，决定不再随业投脱母胎，受诸轮回，犯淫戒者必堕地狱无疑。若虽断淫行，而淫心未除，仍有后苦在。最重要的还是要那个念头要断掉了啊！虽然我们 这个出家众男众女众啊，没有这种夫妻的生活，但是呢我们的念头如果没有除掉，那苦还在后头，你们还继续轮回嘛。左赖是老和尚自己指这讲了啊，有一个最好的朋友叫做某君呢，插君呢，这个报纸报章杂志常常这样刊的啊啊，某君啊，出身书香之家啊，书香之家，书香之家意思就是指他的家庭都是读书的，有读书风气的家。幼臣庭训，庭训就是父母的教训，叫做庭训。啊，在家庭里面，父母就这样教训他，叫做庭训。不敢做男女非礼之事，但某今啊，细时初入社会，少年得志啊，最怕就是这样子。哎，最怕就是这样子，少年得志，哎。我们现在就是太过年轻了，出来弘法利生了也怕，哎，也怕，常为诸少女追求的对象，疑是以翠微红啊，以翠微红啊，意思就是指一个男人啊，旁边都围绕着很多的女众的意思，啊，以翠微红，哎，有的人呢是比喻是很多的妻妾啊，妓里面呢很多的都在旁边，哎，那么这个微啊。就是很亲近的靠在一起啊，那么这个翠跟红啊，这是指美貌的女子啊，所以 啊翠跟红是指美貌的女子，仪跟卫啊就是指接近的意思啊，接近的很多的美女啊，这总是以为啊艳福不浅呢啊，这不晓得这跟这糟糕的事情来了，哎，业障就现前了，每天跟百花为伍，哎，每天呢跟这个貌美的女孩子为伍，他人羡其艳福不浅啊，别人就羡慕这个艳福不浅，而某君呢却持身如意啊，持身如意啊，绝不做苟且之事。刚刚开始啊，道地还蛮强的，道地也不错，刚刚开始。然而未知圣果的人呢，盈席未除，哎，盈席未除啊。淫欲的习气还没有除掉，每当耳鬓厮磨之际，耳鬓呢，这耳就是耳旁啊，鬓就是两旁的头发啊，鬓就是接近你这个脸颊的地方，厮磨互相磨来磨去，磨来磨去，哎，就控制不住了，就不免流出不清净的东西了。久而久之，一念淫事即出不净，那一想到这个男女就出离就出不净。见后静至见色已经，见色已经，那这个经门就锁不住了，就强害身体啊，强就是伤害身体，残害身体啊，这个念强强害身体，莫持为圣啊，最厉害的就是女色这一关呢、是故犯此事者大多妖兽，妖兽就是短命啊，妖兽就是短命啊，早赴汪使臣啊，哎，龙早去汪先生，就叫我住靠坡来看魂，哎，七十八在死靠靠，就算侥幸存在着，这未老先衰啊，腰酸背痛啊，百病丛生呢、悔之晚矣、后悔就很麻烦了啊，太慢了，是某君今才过半百，哎，现在才过五十岁。若如八十老翁啊，哎，我们这个僧团看起来如果有像八十老翁的，是不是这样子呢？啊，看看哪一个最老，那看看你，看看我，看看你，再检讨看看啊，看我一路看起来真老我，是吧？若如八十老翁，哎，有的人先天性看起来就像老了，很老了，哎。是啊，我们呢，有的人是先天性的面相就是老了，是吧？像有的看起来像师父的爸爸一样的，啊，那个不是说因为他怎么样，而是说他的脸本来就是这么一回事情，是吧？是啊，若如八十老翁，那近日皈依佛门，特请我以此劝诫啊，戒就是警告这些青年生，要延迟境界，少接近女性为妙。那么我们现在也是一样劝诫。啊，这些沙弥尼 那这比丘尼跟沙弥尼少接近男众为妙。哎，以因有所感，特为苏七士一戒诸沙弥。楞严经载宝莲香比丘尼施行淫欲，自己这么样说：淫欲非杀非偷，无有罪报。遂就是于是，然后感生出猛火，深陷地狱。说这个典故啊，出自楞严经。故事的主角宝莲香比丘尼，哎，他施行淫欲，受戒犯戒，不生惭愧，不知道悔改，还要狡辩，啊，36页，自己这么样说，怎么说呢？说佛制杀戒是对的，因为这个众生啊，个个有宝贵的生命啊，不可以伤害。佛制的道戒也有道理，哎，财物是资生，资就是帮助。助生呢，帮助我们的生命的工具啊，就是资生。说物各有主，这个东西啊，各个有各个的主人，要不可侵损。唯独淫欲，淫欲不是杀生，也不是偷盗，既不妨碍他人的生命财产，而且双方情愿，为什么要自尽生离行淫呢？他这种言性叫做破戒又破戒，实属罪大恶极，所以说此语以后遂感，因此感到恶报。现在女根呢、啊、女根就是阴道啊，生出猛火，逐渐节节燃烧，不待生死，神魂已经堕落，现身就遭受苦报，平地忽然开裂，他便活生生的陷入地狱。他的地点在中印度，我国的玄奘大师留学印度的时候，曾经啊参观这个坑，深黑无底，应用各种方法试探，不能知探究多深啊。那当然是以前的科学啊，现在的科学用那个声呐测度法，一下子打那个声音出去啊，回响出来，那一下子就多深就出来了。哎，看你的要多久的时间就很清楚的，哎，那时候是科学不发达嘛，啊，深黑无底，你像那个大海洋都是几万公尺的，是太平洋、大西洋那几万公尺的，啊，那船啊，那个船啊，要走过去，那一打那个声音嘟嘟打下去，那回音，他马上知道几公尺，很厉害的，是吧？所以这个科学不够昌明，我们用现在方法什么都可以试探得出来，啊，不会说深黑无底，应用各种方法探测，啊，不能得知究竟多深呢、啊？这是破戒的现报，值得我们生离引为警惕呀、啊。说世人因欲杀生亡家，因为这个男女的欲望啊，杀生亡家，那么。出家为俗，岂可更犯呢？我们是出家人，岂可更犯呢？说世俗之人因贪淫欲杀生亡家者，不可生戒。生就是戒，众所周知，大家都知道有怎么样下劫亡，从媚喜，这个不是念媚，这个应该底下是上面一横比较长，这个字打错了，下面一行比较短啊，这个念莫喜啊，夏桀王，也是夏朝那个叫做桀王。那么这个莫喜啊，他是啊有失事，有失啊，有失事，对，以前的人没有名字了啊，他的爸爸姓是这样，他是这样子。这个劫啊，下劫啊，那攻打这个有失啊，然后得到这个默喜，得到这个默喜啊，然后这个日夜啊跟这个默喜啊喝酒，完全听这个默喜的言啊的话，昏乱失道啊。到了商汤啊，商汤打败了下劫，在这个骊山打败他，这个 夏桀跟墨喜啊，都在床上，就是说这个船呢，浮在水上的船，船呢，那因为我这个国语不是很灵光，船跟床啊，有时候很难念呢 所以在船上，哎，所以实在啊、特别漂浮在这个、坐在船上啊。那然后漂浮在这个船上，一直漂到这个南朝之山，那、死在那个地方，死在那个地方。不，这不只是好色，亡国，那最主要就是愚痴，听信女人的话，听信女人的话，再来。所以说这个夏桀王宠墨喜。再来是商朝，几条龙出起来了哈，几条一个朝都出一个，哎，商朝的纣王，哇，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哎，这个暴虐无道，历史上这么样写的，纣王啊，宠妲己，啊，有的人不是这个字，有的人啊是妲己，翻译成妲己，其实有的人翻译成妲己，那么这个商朝的纣王的妃子是妲己。这个纣王好饮酒淫乐，那么只有这个妲己讲的话他才要听，他才要听，然后为这个妲己做什么，做这个酒池肉林。这个酒池是什么意思呢？酒池肉林呢，这个酒池就是他把它挖起来，这个土把它挖起来，把它空出来，里面做什么，全部都灌酒，把国家的做出来的酒全部倒在这个水池里面。你想想看啊，水池里面又可以划船，可以划船啊，那里面不是水哦，是酒哦，然后这个船划划划划，哎，划到一半你口渴了想要喝酒，哎，他这个不是水就是酒，就摇起来就喝，摇起来就喝。你想想看，挖那个酒池啊，那个动用多几万的人工，那挖了多大，那需要的多少酒，再来，哎，那底下还怎么样，还种树，种树，这树上还掉肉，掉烤肉，你知道吗，树上还掉烤肉啊，这个划船划一划，口渴了，哎，咬起来就喝酒，哎，靠近这个树的时候是树上有掉肉，哎，拿那个刀子一割，那个肉烤肉就有了，就吃了。那你看这个，哎，你有病，真的有病，对，真的，哎，你所以这个暴虐无道就是这样，纣王宠妲己就是这么样子，哎，这么样子，哎呀，行这个炮烙，啊，这个炮烙啊，就是说，哎，那个铁片烧得红红的，嘘，哎，触到我们的身体，这叫炮烙，炮烙之刑，啊，炮烙就是啊，这个啊。炮弹的炮，一个火部啊，落着一个火，在一个个别的个人的个，啊，炮烙之刑，妲己以为大乐，所以后来周王灭纣王以后被斩杀而死，啊，你看这个因为也是很糟糕，因为好色啊，然后也是暴烈无道，啊，而灭国，而亡国，周朝也出一个。那很奇怪啊，这个周朝也出一个，反正一个朝代他就应该出一个，哎，这周朝的幽王怎么样，从褒姒，这个念褒姒啊，那么这个褒本来啊他是这个诸侯，周幽王啊攻打这个褒姒，就是褒姒是个诸侯，那么这个褒侯啊，褒是诸侯嘛，就进这个褒姒美女了啊，大美女，周幽王非常的宠爱她，但是呢这个褒姒呢她不喜欢笑，性不好笑，这个周幽王啊想尽办法都没有办法让她笑，让她这个微笑，没有办法，她就不喜欢笑，但是这个周幽王啊为了让这个褒姒啊笑，因此就举这个烽火以昭诸侯，烽火就是说在山的最高的地方 然后做一个烽火台。烽火台比如说这个敌人攻打我们了，国王就开始啊烧这个烽火台。烽火台一烧的时候，另外一个烽火台距离几公里的看我们皇帝的这个烽火台庆烟了、啊、这样庆烟，那就他跟着烧。所以在几公里以内一下子就传递，以前没有电报啊，以前没有电话啊，对不对？也比如说我赶快打个电话给他，以前没有电话、啊、所以用最快的速度传到诸侯，传给诸侯信息，就表示这个国王被人家攻打了。你看这个国王的这可以说是混蛋了、啊、拿这个在开玩笑。你看拿这个国家最重要集合诸侯的信号在开玩笑，你看这个笨死了，笨到家了。你要取悦于这个褒姒用这种方法，那你以后打仗人家真的来攻打你，烧谁来啊，是不是？哎，这个烽火比如说、啊、台北一烧，哎，在这里树林在这里桃园的再来，就新竹的一直传到各地的诸侯，就领兵赶快回来护着这个皇帝啊，就回来啊。所以这个集合很积极，哎，如律令是吧，积极如律令，我就带大批的人马军队回来，回到这个城里一看，皇宫一看，什么都没有，什么敌人都没有。哎，这个褒姒啊就大笑了啊，这道士就大笑，这个女孩子就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哎，幽王每一次哦，因为好玩嘛，对不对？好玩嘛，一次又一次，这个褒姒又笑了，为了取悦一个女人，这个笑啊，你看这个皇帝笨到这种程度哦。这个我认为这个还不是是少好事，这个简直是愚痴嘛。那你一次不信，两次不信任，这三次不信任，那完蛋了。后来申侯。那哎，跟这个乾隆攻打周幽王啊，申侯跟乾隆啊，给写错了就麻烦啊。哎，攻打周幽王也举这个烽火，哎，他哎，那是攻打了，哎，我国王一举他，你们一定就会来，哎，这一点哦，烽火台就一直诸侯哎，通通不来，为什么不来？诸侯以为是戏。诸侯以为这是戏，可能又看不到人了，皇帝也没有怎么样子了，而且不到、哦、诸侯不到，皇帝就被杀。我认为这个周幽王还不是好色、我认为这个是简直是大笨、这个简直是愚痴、才做这种工作。你这个一直做这种事情，以后谁相信你呢、你只能骗人家一时，怎么可能骗人家一生一世呢？所以这个夏桀王从默许，其实、啊、这个好色以外，这个还是怎么样啊、这个听信呢、其言，最主要的就是说没有这个智慧分辨。那么这个妲己啊，因为是这个纣王啊，宠这个妲己，这个纣王是昏庸无道，最主要是暴虐无道，不只是贪婪这个女色。那么周朝这个幽王啊更糟糕啊、为了娶一个女人的笑脸呢、竟然呢、拿那个国家最重要的集合诸侯的信号拿来开玩笑，结果都上升亡国。再来看那个儿子杀父亲的啊，儿子杀父亲的因果的循环的啊，怎么样呢？北魏太祖拓跋圭啊，拓跋圭见到这个献明皇后的妹妹叫做贺氏啊，非常的美而艳，这个太祖北魏的太祖啊很爱她，非常的喜欢她，请这个献明皇后介绍这个纳贺氏为妃啊。皇后说不可以啊，她太漂亮了，不适合，而且已经有丈夫了。太祖秘密的派人杀死了她的丈夫，哎，这也是阴痕啊。那么纳这个贺氏为妃啊，哎，把他的先生杀掉了，然后啊讨娶人家的老婆，你看这个是不是很糟糕呢？然后这个贺妃生王子名少啊，这个念少，名少，封清河王。这个少啊生出这个儿子，哇，很糟糕，凶狠阴背啊， 凶狠因背，背就是背离或者是逆乱啊，啊，违背常理啊，啊，不按照常理出牌啊，叫做背。你说什么，他都是背道而驰，啊，背离或者是逆乱，这个叫做背。啊，违背礼节或者是逆乱，忤逆十恶的逆啊，动乱的乱，就是背离或者是逆乱，叫做背。这个太祖就谴责他，责骂他，因此就怀恨在心呢、啊。太祖生病的时候啊，你看儿子啊，对吧？岁少岁夜帅甲士，甲士就是带的盔甲的士兵，带钢盔的呢，就是有带啊护头或者是护身体的啊这个盔甲，哎，就是甲士，带这个盔甲，简单讲就是带这个战袍啊，杀不进来的，箭射不进来的，那是父王。你看儿子杀父亲，为什么杀父亲？因为他的父亲呢、啊、也是杀他妈妈以前的爱人，杀他妈妈以前的先生嘛。所以啊，这个因果循环呢、啊、是清清楚楚的。这事是记载《史记·北魏书》啊，这件事情是记载在《史记》的《北魏书》，又《史记·晋书·石崇》，这是人名啊，《石崇传》里面就讲。这个石崇怎么样？为荆州的刺史啊，这个刺史啊是官名，就是就像在我们的稽侦处一样，这个刺探检举不法之徒的官吏啊，刺史就像我们好像说类似这种稽侦处或者是监察院，监察院是比较大了，那么这个刺史可能没有那么大，那、啊、哎派出去刺探检举这些不法之徒的官吏。叫做刺史，啊，结果要检举人家的不法，自己呢，你看，劫原始三客，劫就是抢夺，抢夺原始就是远道的使节，啊，三客就是商人，他专门抢劫那个远道来的，啊，过路这个过到这个地方，那就抢，那然后怎么样？然后或者抢这个商人，所以自富不知啊，自就是啊这个。达到这个富不知，就是无法计算啊，无法计算的富有就是自富不知啊，这个念知就是计算，不知就是无法计算啊，这个富有啊有钱到没有办法计算，结果那个钱都是抢来的。那后来卑这个房这个婢妾百余人啊男子的侧室啊就姨太太啦，怎么样？婢呢，就是旧时啊称年轻的女佣，年轻的女佣叫做婢啊，无论是、啊、这个女佣人或者是妻妾百余人，哇，吓死人了。有一妾名叫做丽珠，哎，美而贤哦，漂亮又贤人，是吧？崇圣崇爱，啊，非常的啊爱他，非常爱他，啊，所以啊。孙秀使人求之啊，从不喜。这个孙秀希望得到这个人，啊，因为他很美嘛，从不许。孙秀乃是劝这个赵王伦怎么样？诛宠，杀掉他。杀掉他，全家皆被害，因为一个美女，全家被害。是此等事，古往今来不计其数。都是因为贪婪淫欲所致啊，所以有智慧的人远离淫欲啊，如避火坑。